中国解放军近一两年来多次穿越台湾南北部巴士海峡、宫古水道周边海空域带东中国海长航演训，对台湾的绕岛巡航亦持续增加。日本台湾军方亦多次派出飞机和船舰进行监控、跟踪或者拦截，无形中亦消耗不少军力。前美军太平洋司令丹尼斯·布莱尔上将认为，中国和平时期在台湾以及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是炮舰外交，目的是要恐吓并且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他建议台湾军方利用未来辽宁号在台湾周边绕岛巡航的机会对他进行模拟攻击，一方面提升自己的战备能力，另一方面亦证明现实上辽宁号在战争状况下是脆弱的。目前担任美国世川和平基金会主席的布莱尔上星期在该基金会网站上发表文章说，日本和台湾对出现在自己周边海域空域的中国军机军舰进行拦截跟踪，看起来是以合理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领土主权，不过这种任务实际上是损耗自己的军力，对战时的作战技巧没有训练价值。布莱尔说，中国空军海军增加了在台湾和日本周边国际海域专属经济区、防空识别区、连接海域或者甚至领海领空的活动，这些活动被日本和台湾视为一种威胁，因此每一次都会引来日本台湾军方拦截、跟踪或者伴飞的应对措施。不过他认为日本和台湾军方的反应模式对中国来讲反而具有情报作用，令解放军对日本和台湾的侦查与反应能力有更深刻的理解，为解放军未来作战行动带来优势，同时亦在自己有限的军事开支上造成排挤效应，制压了原本可能用于战时所需要的武器或者训练。换句话说，日本和台湾的完全拦截政策正在减低冲突时用以防卫自己领土的战备能力，亦降低了对中国军事侵略的威胁。如何修改这种政策，但是又不会看起来好像是减损自己的决心和能力，布莱尔对日本和台湾军事领导人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说不应该给中国有能力来操纵日本与台湾，如何使用他们的国防开支。布莱尔认为，首先台湾和日本必须决定他们的海军和空军要花费多少预算在拦截以及跟踪任务，以及多少预算将用于战时任务的训练。虽然没有一个正确的比例，但是前者应该尽量只是占训练预算的一小部分，例如10%左右。其次，布莱尔说，台湾和日本在做军事采购的决定时应该排除拦截与跟踪任务，因为船舰、飞机和其他武器的采购应该以战时的作用来衡量，而不是和平时期的活动。日本与台湾需要将战机与水面战舰用于作战，而不是将原来已经稀少的资源用于拦截以及跟踪任务。第三，他说日本和台湾应该为拦截与跟踪建立新的政策，在这些新概念下，日本与台湾不必对中国军机军舰每次接近他们的水域时自动做出拦截与跟踪行动，而是有选择性而且难以预测，不揭露自己具备的全部能力，但是足以展现他们在紧密跟踪中国的活动，而且只要他们愿意即可做出拦截。最后，布莱尔的建议是日本和台湾防务领导者应该教育他们的民众关于这些新政策的内容，以及和平时期与冲突时期的军事活动有什么区别。举例而言，民众必须了解依据国际法包括中国在内所有国家的飞机船只在和平时期都有权利在国际海域自由航行，同样道理，他们亦必须知道日本和台湾的飞机船只亦有权利在距离中国海岸12海里外的国际海域空域自由航行。布莱尔说，为强调这一点，日本和台湾有时候应该派他们一部分的船只和飞机到接近中国的国际海域，中国亦会做出拦截与跟踪行动以作为反应，正如美国飞机与船舰在中国附近活动时他们的反应一般，而且他们还会对日本以及台湾的行动做出公开谴责，指称这种行为具有敌意以及威胁性，并坚持他们自己的行为是和平而且不具威胁性。两者之间的矛盾，台湾和日本民众不会看不出来。 布莱尔提到，大家必须理解的是，一些国家的飞机和船只又在和平时期可以在某些地区活动，但是战争时期这样做是不可能。为了让民众知道这一点，日本和台湾军方可以利用中国在他们周边海域活动的机会，训练自己的作战技巧，并且教育民众只有展示军事能力才能够击败中国的侵略性，为自己的主权与独立提供最终的保障。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一场关于美日台三边安全对话的活动亦将在这个星期登场。台湾中央社报道，由台湾的远景基金会、美国的新美国安全中心以及日本的世川和平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台美日三边安全对话研讨会，预定星期四在台北举行。这一场由台湾外交部委托台湾以及外国智库合作举办的活动，将有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国会议员出席，并且在会中与台湾立法委员进行对话。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共同推动自由与开发的印度太平洋区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